你好，我是 Yoga 林一佳，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师总体经济小指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上个周末哈，晚上我们过得好好的，突然间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将猴痘的疫情给列为全球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那本来我们以为说，猴痘呢是不会那么的，就是影响这么的大，但是现在宣布下来了之后呢，也意味着接下来各国呢要加速，也更加积极的去参与抗疫的。但是我们如果单从麻古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说，我们市场好像免疫了一样。好像没有什么起到一些负面的一个作用。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周了哈。那除了FOMC 的议息会议之外呢，不要忘记在美国那里呢，第二季度的这个财报季呢才刚掀起这个序幕而已的。尤其是好像零售消费业啊的一些财报的问题呢，其实也有不少，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面临着这个双重的压力，就是需求本来就已经放缓，加上他们要利润增长的也比较难。那不要忘记在Q2 的时候呢，美元是非常强势的，所以也让到整体的局势就更加不乐观了。那现在美股在走涨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在上演着最后的疯狂？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上的，我们找来了易峰 iFast 投资顾问，我们有什么谭成伟，你好。
你好，谢谢你的。
一开始我们当然要来谈一下这个猴痘的问题哦。现在看到说欧美那里呢是还挺严重的，像是美国就已经有将近3000例的这个确诊病例。那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这个全球公共卫生的这个紧急事件之后呢，其实投资人要怎么样正确的去看待这个消息？
其实我们谈到，如果说猴痘的这个病毒哦，它其实做法很玄妙的。如果你有那个彭博社，就是 Bloomberg 的那个手机应用程式那个 app 的时候，他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猴痘疫情成为全球公共紧急卫生事件。但是他们有提到的就是说，在会议上的所参与的那些病毒学专家并没有达成共识，专家们并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共识，说它应该是一个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是卫生但是我们看到WHO又似乎从新冠疫情那方面来看，好像是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尽早的尽可能的去宣布要呼吁各国开始增加研发疫苗。其实如果会不会这种东西会不会让整个医疗保健股重新掀起所谓的资本狂欢？我们就要看看，其实现在整个全世界对猴痘所传播的那个机制是不清楚的，它的那个流行性也处于很初步的一个阶段，所以整个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各国都需要对有病毒有更多的了解过后，才会有更比如怎么说大规模去进行核酸检测，开始制造疫苗。但是我们现在对整个猴痘的了解是不足的，所以只能够采取隔离的手段。所以这样子看来，你的整个流行病是处于早期的阶段。像为什么所谓的医疗保健股或者是概念股会大涨？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现在已经是确定了猴痘是可以人传人，所以市场操作的那个方式就跟当年有新冠疫情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核酸检测啊、疫苗啊、生物制品都会在大涨。但是我们要理性的来看的话，就是可以明确的看到它这个猴痘病毒跟新冠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猴痘是不会轻易的传播，也不会通过空气远距离传播的。尽管现在里面有专门的那些疫苗，但是其实看到它这个东西是跟当年1980年代所有的那个天花是很相似的。我们其实人类是已经有这样的疫苗，它其实是对猴痘有高达 85% 的那个功效。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想要看的是最近为什么所谓的医疗保健股的板块或者是概念股会开始有波动？因为其实这段时间整个医疗保健股的它的估值、它的股价也因为市场有那个大萧条的那个恐慌而刚刚好在底部，这个时候来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catalyst， 就可以把我开始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可以重新炒作医疗保健股。所以最好的例子是我看上个星期在马股的时候，马股大涨的一个原因也可以归咎于手套股的那个复涨的那个现象，但是它的那个整个 trend 它没有很持久，它星期一到星期三它是蛮涨潮的，星期四星期五又开始缓跌下来，它并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涨潮啊。所以对投资者来讲，我们要想想它会不会真正为这些公司带来兑现真正的业绩。 所以这个是还是需要再继续再观察的。
嗯，是，但是相信这个星期我们会陆续看到很多新闻说，哦，各国可能开始处于一个警戒的状态，那这对于就是旅游复苏这一方面呢是相当不乐观的。那你本身认为说它对于这接下来这个经济啊复苏的这一个进程来说会带来一定的阻碍吗？
目前为止以我们所看得到的数据跟最新的案例的发展来看的话，其实它可以属于算是一个潜在的黑天鹅事件，就好像像新冠病毒这样。当然早期的时候我们没有数据，我们没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不知道它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其实最让人放心的是它的传染力没有那么强，它不会透过空气传播，它只需要隔离，它跟当年所面对的那个新冠疫情的那个方式不一样，你可能不需要重回 lockdown 的那个方式。当然我觉得市场在经历过2020年的那一个全球封城的那个阶段过后，当时候每个人对封城的概念是没有很强的，当时候的那个预测是 demand 会大大的增加，但是两年过后三年过后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疲劳了这样子的方式，会不会有异样的大涨在于其他的医疗保险股或者概念股，我觉得我是抱持怀疑的态度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涨势其实是存在有昙花一现的那个风险啊。对，
是是，但是现在开始看到有一些市场在炒作说，哇，要是同时你得了冠病又染上这个猴痘的话呢，那么就是 double kill啊，那情况是很糟糕的，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所以我们也有待观察，这个也是投资者呢在接下来呢要密切关注，然后要特别警惕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哈。那么这一个星期 ，OK， 我们星期二、星期三的时候呢，就要迎来美联储新一轮的加息了。其实现在主流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加息75个基点是这个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接下来九月哈，大家就开始寄望说，哇，就开始逐步放缓。九月可能就50个基点，那接下来可能最多两次都是25个基点而已。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论调，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我这么说啊，其实现在当然接下来的那个美联储的那个会议，其实在市场是普遍认为75个基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Anything below or above 或者是25或者是100个基点都会对市场带来很大的波动。这么说，其实接下来，因为在七月的这个会议过后，美联储会进入八月、九月的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九月才会有下一轮的那个美联储组的那个会议。但是来看，其实就很取决于，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的那个最美国最新的通膨的数据的那个走势。那现在我们有看到如果我们看来在从自六月尾开始，这或者整个七月份，其实大宗商品价格，我们讲原油都好，布伦特也好，还是美国西岸原油都好，或者是 copper， 或者是 natural gas， 还是 wheat 大麦，soybean 黄豆这些商品都差不多从他们的高点，差不多有一个25%-46%的一个下滑。这个下滑要花多久才能够translate 变成美国真正的通膨数据，这个是值得商榷的。当然我们看到白宫在前两个星期有告诉大家，美国最新六月份 9.1% 的那个 CPI 的那个通膨数据是过时的。他为什么要做这样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最大的原因是还来告诉投资者，还来告诉消费者，最坏的数据已经出来了，七月份会或许有放缓的一个迹象。所以但是来看，截至于现在，到今年年尾，市场所观望的那个点数是，到年尾的时候，美联储会把美国的利率调到最高到 3.5 或者是 3.4%， 这个是距离我们接下来的75个基点后还有多1%。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我9月、11月、12月要慢慢升息，其实25下去其实是刚刚好的。但是目前为止市场有一种声音在说，如果通膨有望在七八月九月开始真正放缓的话，我们还需不需要把利率调得那么高，3.4-3.5会不会太高？所以有一种看法是，搞不好我们可以看3.25还是3%。他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我们市场不想看到好消息，我们想看到越多的坏消息越好。其实上个星期的那个财报是越好越坏是越好的，因为它来的越坏，市场就知道， 我升息太过快了，我需要开始放缓我的步伐啊，这个是市场在观望的东西。
嗯，是。那这个星期二十九号的，像苹果那里即将要发布最新的财报，这个也是大家引颈长盼的哈。那但是这个财报还没有出炉之前呢，就有好多家投行在下调苹果的公司目标价了，大家都非常不看好，觉得说经济放缓的情况之下，他们的产品销售肯定也就是在 Q2 的时候是做不起来。那你本身认为说经济放缓对他们的这个接下来的财报的影响有多大？
我这样子来看吧。如果当我们说很多投行开始下调苹果公司的股价，我们要看的是这不是整个科技行业，整个科技股只有苹果 Apple 被下调。如果它是一个 broad base， 是说除了 Apple 之外 Alphabet Amazon Facebook 都在纷纷的被受到下调的话，其实它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它并不只是苹果公司的问题。苹果公司不断的在跟市场说我在2023年会有相当怎么说aggressive 的那个 product launching， 对他们 来说，他们是已经预测了在下半年的确被放缓，因为消费者的那个信心指数是一直在往下掉的，所以消费起不来的时候，你就只能够展望明年嘛。对，这样子来看，我们看到，Apple 虽然它的股价，我看是差不多在从年头到现在差不多掉了一个最深掉了一个28%。现在最新是差不多到14-15%，它的那个复苏也诠释了，其实市场就算怎么样去调低苹果的目标价都好，它的基本面、它的现金流、它的产品的那个销售的那个 product line， 其实还是很强劲的。对，而且，对他们来说，现在如果我们也看到，像一些晶片啊、一些制造晶片的那些原料开始的那个 cost 开始往下掉的话，其实对这些科技公司，尤其是像苹果手机，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反而会是一个好事。把它的那个目标价往下调，其实就给予了市场能够部署的空间。当你的期望值拉低下来的时候，其实对市场，希望你有好消息，它回弹的那个空间就很大了。对，
是因为大家也不敢太过，就是下太大的一个希望。
对，
这一步毕竟还只是一个 relief rally， 然后大家也一直在猜说压垮这一波反弹的最后一根稻草会是什么样的事件催化出来的。那你本身怎么看？你觉得接下来我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负面的一个消息会带动到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我这么来说吧，我们看到五月份还是六月份所美国所释出的那个 GDP 的那个数据是 contract， 就是想说是在衰退的。以市场来讲，如果一个国家连续两个quarter，就是两个季度都在衰退的话，就代表它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技术性熊市，就是技术性的的萧条，就是 technical recession。接下来这个星期，除了苹果公司发布数据之外，其实美国还会发布两大数据，第一个是他们的 core PCE index。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第二季度的第一批的那个GDP 的那个数据，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才会是压垮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怕的地方在于 high economy， 大家这样像 GDP 这种经济数据不好的时候，美国公司的那个盈利的那个目标价还没有被往下调，这个是很令人担心的。所以我们看到就算过去的两个星期美国银行还是一些科技公司开始释出相当比较标清没有那么悲观的那个财报的时候，其实对我本身而言，其实我是蛮担心的，因为他把市场的那个期望值拉高了。万一这个星期当科技巨头比如说像 Microsoft 啊，像 Alphabet 还是 Apple 还是释出盈利的时候，他们的数据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闪失的话，就会为市场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回落。
因为上个星期都已经开了一个头，社交媒体板块的就都过得不好，市值蒸发了很多，主要也是因为 Snap 的财报暴雷，其实也不是说什么暴雷，但就是市场选择往那样的方向去反应了。
其实相当的正常，因为你看到 Snap， 其实它是我们在看这些科技股，我们说所谓的因为疫情而受惠的那些科技股，他们可以分它是 work from home 的 technology 还是 stay home 的那种 technology。 当疫情复苏的时候，你不能够指望 Snap 永远的它的用户一直在增加，它的线上时间是不一定会有一些回落的，这个是正常的。
是没有回调，一点都不健康，那很可怕了。
对，
是。那马股方面的，我们上个星期主要看到说，银行股是受到追捧的。那我们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呢是大涨超过1%，而且成功收在了1460点以上。那今天呢，看起来开市的时候呢还是站得稳稳的哈。那这波拉升，你觉得说有没有开始透露出一些转势的迹象，还是说你认为也只是昙花一现？
我觉得其实马股的估值其实一直以来都相对的比较便宜，比较廉宜。银行股大涨其实也受到整个区域股市的那个走向的影响。我们看到其实上个星期当然美股的那些隔夜股市的其实是有对于本地市场的那个情绪是很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又看到新加坡的那个 MAS 又开始把他们所谓的那个政策的空间把它缩小，就是说经济会持续的保持强势。这样子来看，当全世界在升息的时候，普遍上市场认为今年的国行还会有两次的升息。当你升息的时候，其实对银行他们的那个 non-interest rate margin 就会增加的比较好。他们因为其实银行是靠利率来赚钱的嘛，那是他们的核心业务。这样子来看，如果是 LOPR 开始上涨的话，其实对银行的前景其实是很好的，是好事来的。另外一个方法来看的话，就是说，当我觉得我认为年底会有一个经济衰退的一个风险的话，其实每一个人就会开始想，我要怎么样在市场保留着我的那个 position， 我的策略是什么？我要寻找更多可以给予我更高股息 fixed income 的这样子这一类的这些收益。这样子来看，在市场里面你就只有这一些。蓝筹股啊，尤其是特别是银行股都会被追捧的。因为你看到种植股是一定是受影响的，因为你民工的问题，你有那个全球种植价格的影响的问题。投套股的那个涨势会不会是昙花一现？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消费者板块，如果消费者的情绪很低迷的话，我会不会被受到腰斩？股价会不会受到腰斩？他们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又有几何，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总的来看，银行股算是里面比较值得去追捧的，在这个时候。对，
是。那我们国内的这个整个通膨的一个情况呢，你又怎么看？因为六月份出来看到是飙3.4%，比市场预期还要高，但是有业内人士就说，涨幅还是在大家的掌握之内的，但是通胀呢明显在接下来几个月呢还是有这个上升的势头。你本身是怎么样看待接下来的一个情况？
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谈这个问题吧。我因为觉得，3.4其实马来西亚的通膨，当然在 on the ground， 在所谓的在街头上的那个情绪是不太好的。但是如果你看，当然是以看数字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是整个亚洲最没有通膨的国家。相比之下，当然这个只是数据的表面上而已。这样子来看，我们会不会再有更多的涨幅？其实还是还有，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以欧美国家来做一个开头，其实去年欧洲国家跟美国就已经在去年的8月、9月份开始受到有感觉到通胀的这个压力，而它的整个趋势到今年的3月份、4月份、5月份是来到了一个高点嘛，所以它整个过程，但是马来西亚。到一直到今年的4、5月才开始看到那个涨幅，所以它证明是说，马来西亚的通膨数据其实是 lagging， 是落后于欧美股市的那个走势的。所以如果我们已经预测美国西方国家会在8月份、9月份迎来通膨的一个高峰期或者是回落的时候，马股也同样需要一个4到6个月来把那个 numbers translate 回进来。当然。如果我们看，政府开始在着手控制所谓的食用油价格的那个，因为我们看到上个星期，那个反通胀委员会的那个主席是安纳穆萨，其实是有提到，2个星期内，政府要看到业者开始在食用油开始要有一个回调的一个举动，所以这个会短期内为通膨会减压，当然国行是不是需要再升息？目前为止，既然通膨我们在整个区域内并没有很严重，当然而且也很取决于美联储的走势。如果美联储放缓，我国内的那个通膨压力已经很大的话，其实我升息的压力 是刚刚好而已，就只是你要去追上一张你之前所落后的那一个步伐，所以可能、最多也就在我们的公司的认为是还有多两次 的升息，可能升一个25，每次升一个25就能够至少保持确保国家的利息是稍微高于美联储的利息，这样子的话对于经济其实 是比较好的。对，
OK， 来自观众的一个提问，主要是想要请教 Sherman， 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因为我们看到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B 市是收在差不多是12,400多点这样子，那这位朋友问的就是前低哦，11,200会不会跌破？
我这么说吧，如果你看，如果我们看 Snap 的那个股价能都能够在一天之内蒸发那么多，它能够往下暴跌38%，在星期五的时候，如果这个星期出来的那个数据，他们有相当悲观的一个盈利指引，再加上 CPI 给你来一个，他不管你到商品有没有再回落，他的 CPI 还是高企不下的话，那个就很吓人，那个就会再给纳斯达克新一轮的一个学习。所以你问我有没有这个风险，它风险其实是有的，它风险的确是会有的，只是我们要知道的是科技股从年头至今已经回落一个28%或者是24%，我就要知道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它回落的空间还有多少，它还能够回落多久。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讲，我在市场回落了30%，我开始部署进场分批入场的这个操作会不会比较安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呀。对，所以会不会跌破？可能性有，但是你问我，很取决于通膨数据，很取决于这个星期的科技巨头们的那些数字吧。
是，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呢，就很明显的，因为市场还是充斥着蛮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我们是完全
不是
看通膨数据的脸色的。
所以呢，完全不能够孤注一掷。
对，
就是如果说接地气的来说，就是不能够 all in。
对对对。
那有朋友就有反馈说，觉得说或许在今年的8月份、9月份就是不错的部署的时机了。你怎么看？
涟漪的东西可能还可以更涟漪，贵的东西也可以变得更也可以变得更贵。我这样子来看，当我们在看美国科技股的时候，刚刚我也提到，就是说，我真正担心的是当美国国内数据、经济数据没有很表现、没有很亮眼的时候，美国企业的盈利数据并没有往下调，这个是让我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会不会还有一波的一个学习？我个人的感觉是想很有可能的，时机我们不会知道，但是如果看这高企不下的企业盈利，它那个故事它连接不到，它不可以叫。这个是一个美股的问题，不止美股有这样子的问题，欧洲股市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 earnings 不会下来。但是我们看，中国的那个数据，它的国内数据开始有回落，因为他们5月封城嘛，所以他们的那个业内的那个盈利是已经有调整过的，那个就比较 realistic 的，那个就比较现实一点。美国的还是把饼画得很大，画得很美的，这个是风险。对，
是。那欧洲整体的一个经济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因为欧洲央行，这个是来自另外一位朋友的提问，上个星期的时候是11年来第一次升息，而且一升就是50个基点。那接下来究竟经济会走向稳定的，还是进一步萎缩？
我个人是认为，如果是欧洲股市、欧洲经济的话，其实它充满了挑战。因为怎么说，我们看到现在是在欧洲是在夏天，我们也看到上个星期有一个头条，就是英国的那个温度平均是到达了40.8度的一个天气，所以在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欧洲各大国家对天然气的使用率并没有很高。问题是当我们进入秋天或者是冬天的那个季节的时候，其实各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就会很大。那个时候如果说俄乌战争之间还没有很好的方案来解决的话，或者是天然气的那个输送管道都还没有被解决的话，它都会让很多欧洲国家的那个 CPI 或者是通膨数据会继续的往上爬。所以欧洲央行它上个星期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举动，它一次过还一口气升了50个基点，对于欧洲央行是不常见的。 欧洲央行是出了名保守的跟慢的，所以这样子来看，他们这一次采取一个五十基点的一个升法，其实是相当激进，也有带着要保护欧元价值的一个考量。所以当然他是十一年来第一次，你看啊，媒体很喜欢讲，哎，这个是四十年来最糟糕的股市，这个是十一年来的第一次升息。所以到了2022年、2023年，当市场升息过后，如果经济还是有需求的话，政策制定者或者是 policy makers 会很快的把利率重新往下调的，所以不需要太过悲观的。当然短期来看，欧洲股市、欧洲经济面对的问题比美国来的大。
是。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个别板块的，你有特别提到说，就是如果比较谨慎、比较保守的那些朋友啊，当然就是如果说这个时候进场银行股呢，或许是比较就是稳健的一个操作。那接下来有哪一些特别的投资主题是你认为说可以让投资者进行短线或者是中线的一个操作？
我这样子来说吧，其实银行股它都是适合 OK， 在这样子市场恐慌、极度恐慌的一个时候，银行股也很适合短线操作，因为它所投资的这个主题是，当我进行短线操作的时候，我最寄望于市场会开始看好银行股，因为利息在升着，而且每一个人要去开始去看一看这些有高股息的整个 counter， 所以它会适合 short term investor 这样短线操作的，它可以做一个部署。中线或长线去投资银行股，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时候就是我要 defensive， 我要怎么样去找一个比较抗跌的一个板块，所以银行股就很适合。就银行股过后呢，其实我们要看的是，其实消费者板块其实相当的好的。为什么？大部分的商家都虽然说对未来的期望是很悲观的，因为本身投消费者的那个消费意愿并没有很高，但是我们也要看一看他们的那个成本转嫁能力有多少。目前为止来看，其实各大企业转嫁的能力还蛮强的，这也是为什么消费者看了的那个价钱是越来越高。所以只要能够把那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话，这消费者股项其实是可以值得一看。
OK， 好，那希望接下来这个星期在操作上的所有的朋友可以就是为最好的可以追逐最好的一个最理想的情况，但是同时也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哈，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说会不会突然间跑出一只哪里来的黑天鹅，还是本来发生着的一些我们说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啊，或者是可能疫情方面啊会有一些恶化的一个情况。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有Sherman来自 iFast 的这位专家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你。
谢谢你佳。
那我们财经股市呢是由我们 BFM 财经所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那我们节目呢在每逢星期一中午十二点会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以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来播出的。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也会陆续上载到我们的这个官网平台 www.财经.my，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我们下期再见。